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71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呢，要麻烦讲师来为我们进行这个见微知著的这个栏目。不知道讲师您今天要用怎么样的案例来为我们做说明？
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就是最近在包装杂志上这个偶尔会出现的一个主题呀、就是现在年轻人赶时髦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时髦的风气呀、就是一个过了适婚年龄的这个女子啊。那么他不想结婚，但是呢他又想要生小孩、
是
就有所谓说只要宝宝不要爹、这种心态现在的女性的比例啊、
越来越高，
正在大幅的攀升啊、那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已经年龄偏大，过了适婚年龄，那条件呢也不错，自己呢经济也有自主的能力，大半都是这种白领阶级以上的女子啦，
是，
那就常常呢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对爱情对婚姻没有什么憧憬的这个年龄层，
主要这个都是认为说男人不可靠啦然后呢小孩子却很可爱啊
是啊
然后孩子呢是可以完全属于他的，但是呢男人不一定属于他
离婚率那么高，对
对，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既然喜欢可爱的小孩，我就生个小孩嘛，那男人不可靠，那我就不要结婚嘛这看起来呢这个逻辑现在赢得很多人的回响啦，因为现在看起来离婚率这么高嘛，
是
确实是不是只有男人不可靠，现在女人也不太可靠
是吗
这个是因为社会风气的改变，因为对两性的开放是几乎所有的自由国度啊共同现象嘛，
对，
然后男女可以交际的场所更多元化嘛，然后也就造成那种枝枝节节的事情可能就更多嘛
对，所以讲师不好意思因为真的这样子就是不可靠啊，因为很多外面交际应酬的机会多了，彼此感觉变了，然后就舍弃了这个婚姻，舍弃了这个家庭，那的确真的很不可靠，所以可能有些女生就会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来生个孩子，以后有没有那个争夺抚养权的这种问题，大概是这样想吧。
其实都是我们的选择啦我们选择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选择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后我们选择呢要可以穿得更暴露交际可以更多元我们选择呢不要有任何束缚甚至家人给你束缚你都觉得太累赘那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这些一切都是我们选择嘛，
是，
虽然我们并没有选择说离婚率要更高，
对啊，
但是你前面所做的选择推波助澜，自自然然离婚率就会更高，这个是已经无可避免，
是，
那当然这也造成很多人的不安那造成这个不安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心态说孩子是完全可以属于自己的，那我就自己来生个小孩吧但是你仔细推敲这种心态其实这个还是属于一个相当自私的心态如何说孩子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呢？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因为不会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谁嘛，反正我可能是从精子银行去拿来的，然后我自己生个，那这个孩子当然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不是呢？
是，他可能姓氏是跟你一样，叫做属于你的吗？还是他长大的过程，你叫他不要玩电动，他偏偏要玩；你叫他不交女朋友，他偏偏要交；你叫他不要出去，他偏偏出去；你叫他吃这，他偏不吃；你叫他不要吃那个，他偏偏吃。他属于你的吗？还是你更多烦恼？你得想清楚这个事啊！
讲是听你那么
什么叫做属于你的嘛？我觉得这句话，他只是想到刚生完小孩之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画面，那个小孩在我怀中，
是，
他完全不会抵抗，他有天真无邪的笑容，对不对？他对母亲有着天性的依赖你所编织的是这样的一个天伦之乐的画面，但是问题是小孩会不会长大？
会。
你有没有办法不让他长大永远是婴儿的样子？
不会。
在长大的过程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思想完全跟着你？但是如果有办法，那正不正常嘛，健不健康嘛，
都没办法。可是讲师在天性上他真的就是完全属于我的。
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那结婚之后盖了印章有了证书应该也是属于你的呀 那么多的叛逆的小孩完全不听父母的话，那他属于你的吗？好，但是我觉得啦，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他的自主权嘛。
是，
你只是想象小孩完全是属于你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欠斟酌啦，是一种自私的病态心理的作祟啦。
是，
欸，请原谅，我要告诉你，小孩不是完全属于你的啦，他是完全独立的生命的个体。
是，
他也会长大，他会有主见，他会跟你意见相左，他会跟你顶嘴，他甚至会甩着门他就出去。
是，
他不是完全属于你的，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梦，免得到时候惹更大的后悔。这个呢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当然也有可能小孩子很乖啦，哦，
是。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小孩的成长过程啊，他只有一个家长，就是妈妈。
嗯，是。
那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过程，他会怎么想？他说：“哦，这很好哦，这可能是一个想法啦。”你可能可以从小就灌输他说：“我这种生小孩子的方式最好。哦”好，然后他渐渐就接受说：“只有一个妈妈是最好。”
拥有。
然后慢慢长大的过程，看到同学是有爸爸有妈妈的，
是。
他心里开始纳闷，他想问你说：“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嗯，会。
你就说。很简单啊，因为男人不可靠啊，所以我不需要爸爸呀，我只要有宝贝你就可以啦。
会这么说。
对，但是小孩内心的声音是什么？你就这么自私吗？你不考虑我的感受吗？你有想过我成长的过程，我心里需要是什么吗？对不对？为什么我的同学来接他的，有他的爸爸，有他的妈妈，为什么我只有妈妈呢？为什么别的家庭出去，父母牵着小孩的小手，走在草皮上，为什么我永远只有妈妈呢？
是会这样疑问，但是讲师会我这样疑问的小孩也不单只有这样子的母亲，单亲的母亲或者是离异的母亲，大概小孩子都会这样问。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离婚的时候斟酌再三，考虑再三，忍辱再三，还是不肯离？想到就是小孩子的心理感受啊。
是，对，
这小孩子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他出去要跟人家比较，你说不要比较，小孩自己会比较。我们就不讲别的，你这个学校里面大部分的同学都戴眼镜，这个小孩没有近视哦，他偏偏要戴眼镜，把自己弄成近视都值得，对不对？
对。
你说全部的人都穿名牌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人家比，他就产生自卑。我们不要说比说什么突出，但是他觉得深深的跟不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挫折自卑。嗯。好，当别人家的小孩成长过程中，他有妈妈可以学习，他有爸爸可以学习，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他有男人的特质可以学习，他有女人的特质可以学习，他有父亲的特质可以学习，他有母亲的特质可以学习。然后这两个人呢，有时候可以 有白脸，有时候可以有黑脸。灯泡坏了有人修，马桶坏了有人修，水管坏了有人修。为什么我家都是只有妈妈只有叫水电工，为什么都是叫别人？要请你告诉我，我的父亲是谁。哎，各位，我现在站在这个小孩的立场发出这些问题，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哦。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道道地地的。
是啊，您已经把我读得哑口无言。对啊，如果小孩子这么，
所以我说小孩子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吗？
不是，
这是一个自私的病态心理所说的时髦话，不是站在小孩的立场来说话。站在小孩的立场，小孩他会告诉你，不，我不是完全属于你的，我会尊敬你，我会感恩你，但我更希望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有父亲，而且有母亲，有严父，有慈母，可以告诉我如何的做人，有阳刚，有阴柔，陪着我慢慢的长大，对不对？
是。
好，最起码我们这个家庭有三个人，好，而不是只有四只眼睛相对着呀，然后那个眼睛告诉我说我是完全属于他的呀。
所以讲师，如果以当然我们希望走进婚姻走进家庭，都希望他是一辈子的永远的让孩子有爸爸有妈妈，但是如果真的万不得已，我们是结婚了，然后真的没办法，男人不可靠，女人不可靠，婚姻终止了，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也是会变成单亲的小孩。跟我现在我就已经决定我不走入婚姻，我直接生一个我觉得属于我的孩子，其实结果都一样，但是讲师，你是认为说我们的出发心是不同的，对不对？
我觉得呢，这个是对小孩子的内心所产生的创伤啊。 我觉得是都会形成的啦。那当然我们尽可能如果说已经结婚了，那当然是尽可能就不要离婚。那万一离婚了，我们就把这个不幸的事情过程，我们原原本本交代给小孩子听，到底是我的错，我就承认是我的错，是父亲的错，我就说父亲的错，我们两个都有错，其实我们两个都有错，我们讲给小孩听，以便作为以后他为人处事的参考，对不对？那离了婚之后父亲也还在啊，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家庭，但是他们还可以见面啊，对不对？
对，
他的内心里并不是父亲死了或父亲把他抛弃了那种更大的遗憾啊，对不对？
是。
那不然你现在既然把我生下来，你起码让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要去跟他见个面，会不会有这个要求啊？
会
哦。这个见了面什么结果还不知道哦，他到底是不是完全属于你的
也还不知道哦
这可能惹更大的问题说不定还要上法院哦，看信不信哦，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赶着时髦，你没有去考虑小孩整个成长漫长的一二十年的过程，如何是对他来讲是最健康有利的，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为人父母应该想的方向，而不是想说男人可不可靠，小孩可不可靠。我坦白告诉你，在现在的时下都不可靠。
都不可靠。那讲师又再请教一下，假设我今天是真的选择，我就是不婚嘛，对这个婚姻没有任何的期盼，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老去呢？还是说，其实我也可以有这个权利，我来选择说，我有一个孩子是，不要讲养儿防老，但至少我知道我在老去或生病当中还有一个自己小孩在身边，这样想也不对吗？很自私吗？
人类是生活在社会里面呢，有一种互相之间的相互合作的需求啦。我想这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是。
所以在古人啊，古圣先贤的这种治国理念里面啊，他不希望有旷男怨女啊。他希望呢，男人可以帮助女人，女人可以依靠男人。
希望、
哦、是互相帮助，因为男女有别，男人有男人的天赋，女人有女人的天赋，
是
这两个人搭配起来组织一个家庭呢，他就有很好的互补，然后他会生小孩，对社会国家都有利，
是，
对不对？
对，
然后把它拆开变成旷男怨女，那这个女人呢不适合干粗活，但粗活他也得自己干，对不对？家里呢水电坏了他也得自己修，男人呢很难拿针线，他后来也要自己拿，对不对？那他如果组织家庭之后，他们两个就互补了呀。所以男女结婚是一种社会之中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质相互互补、相互合作的一种最基本的原型跟典范呐、啊。
是，
这种是一种社会安定的力量，而不是把它拆开来之后，让他们呢每一个人都很忙啊。比如说，我会做鞋子，那你会做锄头。对不对啊？他会做锅子，那我们来交换以物易物，我就又有鞋子，又有锅子，又有锄头了呀。那我们都不要合作，那我们拆开，那我鞋子自己做，锅子自己做，锄头自己打。这个不是圣贤所愿意乐见啊，对不对？那男人女人的天职不同，个性不同，功能不同嘛，对不对？
是
一个男人，你骂他说：“哎呀，你这个萝卜腿啊，这么粗这么丑啊。”然后那个男人呵呵呵呵，他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
那小孩子需要学的是这样啊，
是。
那如果骂一个女人说：“哈、啊，你这个萝卜腿这么粗，哦，那我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他们个性不一样，他们反应出来不一样。这个小孩子需要的是，他都看得到，他不会学得过阴柔，也不会学得过阳刚。
懂了，所以讲师，其实您的意思是说，男人女人啊，不要以为用这个爱情不会变的这种感觉来建筑婚姻，那这样子要失败的几率太高太高了。讲师，你给我们的意思，或者是古圣贤他给我们的是希望这个架构，人类的天职是互补的，是互相合作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所以才要组成家庭，它是最有利的啊，
对，
所以它是最健康的嘛。哦，现在的家庭跟古代还有一点差异，这个差异就是说，现在的人要求那种爱情的忠贞，
是的，
要求别人对他的忠贞，那远远胜过于古代的人呐、
啊。会吗？
然后，但是呢、自己所做的事呢，远远比古人不忠，但是要求对方要远远比古人还要对自己还要忠心，
是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只要对方一不忠，那我就闹得要生要死的，我要离婚，对不对？好，我要哭，我要闹，我要拿刀子，要跳楼，
对啊，
对不对？好，我这个年纪 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龄，你知道吗？我们是看到那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不多久那个最破败的社会，然后一路看到现在是最发达的社会， 是整个演变都在我们眼皮底下，
对对，
全部经历过。
是，
那么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很多很多家庭啊，那些男人做矿工啊，做建筑工，做什么啦，而常常在外面他们也是偶尔会偷腥哦，跟现在是没两样的。但是呢，我发现那个家的女主人处理事情跟现在的人是真的很不一样。以前的人他会教训一下他的先生说，你不能给我带病回来。
睁一眼闭一眼的意思吗？
对对，以前的人是这样，然后闹一闹啊，再教训教训啊，也没事 啊那个男的也会认错，头也会低低的啊、哦、然后呢起起哄啊，就没事了、啊、要继续生活啊，对不对？他就不会闹到要生要死的，不会闹到要跳楼、要自杀、要离婚。
所以讲师是不是说如果以大小先后来分的话，到底是夫妻之间的忠贞比较重要，还是有了小孩这家庭的这个结构比较重要？
当然了，如果我们说夫妻的关系比较重要，然后很多人他不得不离婚的情况，他听到这个话他也不敢离婚，我想这个也不好。有些情况是必须离婚的啊、
是，
但有些情况是根本不必离婚的。
是啊，
就是说吵一吵闹一闹，把立场表白了 也就够了啊、也不必再闹了。这个谁没犯错嘛，好、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要求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要决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有两对结婚有一对是决裂的哦？
对，
现在大陆的离婚率也是世界上排名也是站在前面的哦。
好像比较不如己意就很容易决裂掉这个关系。
对，反正他对我不忠，反正我就要决裂、那依这个情况来看，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就感觉到说，哇，男的不可靠，女的不可靠。其实不是只有男的不可靠了，你看离婚里面做错事情，男女都有。
我知道，强生你要说，其实女人也不可靠。
对啦，但是如果我们走到古人的更宽阔一点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哎呀，男人也有一些习气毛病，女人也有一些习气毛病了。哎呀，睁只眼闭只眼。好，
是
这个家庭和谐，人类的互助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啦。
对，那如果我们想说、生个小孩就一辈子可靠，那也不一定啦。
那这个是完全是白日梦啦。
完全是白日梦，我们要清醒吧。
对啦。
谢谢，感谢强师您今天的空中的解惑，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